弟兄姊妹早，有没有来教会还没有信主的举个手好不好？还没有信主的哈，举高一点好不好？我看一下。好，这样好的。这个谢谢你们来，感谢主啊！我们生命中总是有盼望的啊！耶稣爱你，旁边信主的人有没有爱你啊？肯定有的嘛，对不对 ？OK， 啊、刚刚谈到了这个慧兰的儿子，我一向都很清楚知道是一个 scientific 的 mind 啊，他是非常科学化的一个东西啊。他刚刚问妈妈一个问题，他问妈妈说：“你知道宇宙为什么在膨胀，知不知道？你知道他在他儿子在问什么问题吗？你们知道他儿子在问什么问题吗？”他的儿子事实上是一种哲学思考的东西，从科学出来的哲学的思考。刚刚这首歌叫平安，对不对？你知道宇宙有一个平安，你知道？我现在就跟你们讲什么叫宇宙的平安。啊，刚刚提到的是人心里面的平安，这世界不能给的。就让我们马上就想到一句话，就是说我这一个人呢，不是物质的，超物质的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如果物质能够满足我的话呢，我只要得到物质我就满足了。 OK 啊，所以人心里面有一个平安是没有办法用什么东西来填满的，物质填不满的，这是一个很小的一个东西。我常常感觉年轻人要让他们思考，我们老人家更需要思考。OK， 神说我给你们平安不是地上的平安了，好，那你给我的平安不是地上的平安，好的，那宇宙有没有平安？慧兰的女儿子在问说，这个宇宙是在膨胀的啊。我就给我几分钟来讲，如果你物理不是很熟的话呢，你就跟着我走听好不好？如果你物理很强的话呢，那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。古典物理，牛顿，三四百年没有人能够把牛顿物理否定，但是到了这一个二十世纪爱因斯坦的时代的时候呢，突然发现牛顿物理不通了。为什么不通？突然发现牛顿物理在低速运动状态底下，就是我们这个宇宙咯。OK， 就是我们这一个不是宇宙，这么是地球啦，有地心引力嘛，所有东西都是怎么样有限制的，因为有地心引力这个力量束缚住了一个方向走，所以呢这个运动就变成低速了。如果没有这个地心引力呢，速度是非常快的。那低速运动底下牛顿定律没有问题。什么时候碰到爱因斯坦呢？爱因斯坦说速度快的时候呢，运动都不一样了，所以他的相对论就提出来了。他说你这一个坐标要看你用什么东西来坐标比较，所以呢爱因斯坦的理论就把跟牛顿的比例一综合的时候，就把你低速运动的宇宙系统跟高速运动的宇宙系统就给他给解释了。与星系的运动是低速还是高速？高速。所以宇宙的天际，你打开任何高尖端科技，你一看宇宙的东西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说必须用爱因斯坦的一些东西来弄了。所以爱因斯坦里面呢，它有一个宇宙常识，宇宙常识里面呢，它放了一个东西叫什么？它解释这个宇宙有一个平安，它所有的人的观念在爱因斯坦观念是一样，他认为宇宙是怎么样？无始无终，听懂我意思吗？宇宙是什么？无始无终，没有开始，没有结束，永远就是这样子。我们的日子永远就是这样子，无始无终。所有的无神论的观念就建立在这里面，宇宙是无始无终的，当中里面在这个宇宙里面继续进化。这一个最重要无神论的根基就是宇宙是无始无终的，所以爱因斯坦加了一个什么呀？宇宙常数。那这宇宙一常数一加上去以后呢， 哎，好像我们就解决了无神论的基础科学。但是1920几年的时候开始用星象观察那个高速运行的宇宙的时候，突然发现这个宇宙在膨胀。也就是说，我十年前观察的星象跟我现在十年后观察的星象不一样。怎么会不一样呢？请爱因斯坦到这个哈勃天文台去一比照，爱因斯坦说了一句话，所有无神论的人都应该记得这一句话。他说，我这一生中最大的遗憾就是加了这个宇宙常数，不然他的那个宇宙这个方程式呢是完美的。这一句话讲的什么意思吗？这句话意思就是说，宇宙有始有终，有一个开始，然后怎么样，一直在发展的，一直在膨胀的。所以表示说，这就是所谓宇宙是有一个开始的，是有始有终。朋友们，弟兄姊妹们，你我的信仰岂是就是圣经当神话说说而已吗？你我的信仰能够不经过考验跟思考吗？世界宇宙是有始有终，就因为它是有始有终，这一个宇宙在变化当中里面有一个平安。如果这一个爆炸是乱七八糟的爆炸，那你就是很多的灾难。可是2006年诺贝尔 得奖者，他为什么会得奖？一个物理得奖呢，他为什么会得奖？因为他测试出来大爆炸理论是一个很有规律的爆炸。这一个浩瀚无涯的这个宇宙呢，是有一个开始，而且是很有计划的开始。这就是这几年所讲的 intellectual design， 智慧的创造。弟兄姊妹，你要有平安吗？你要看宇宙的平安吗？你看到宇宙以高速的进行发展，竟然没有什么碰撞，规律的在发展着，你就不得不说宇宙有一个平安。因为平安的神已经把平安放在宇宙规律里面去了。感谢主，我们的神不是大到一个宇宙的神只有在宇宙里赐下平安，他在人的心里面赐下平安。但是这一个平安需要谦卑的人过去，明白？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四月份的詹宏詹牧师的这一个讲道，有没有人听四月詹牧师的讲道？有没有人听的举个手好不好？你们都有来嘛，对不对？可不可以举个手再举高一点好不好？因为我要建立在他的基础上。詹宏牧师的主日讲道，四月第一个礼拜，我们偶数月第一个礼拜都是福音主日嘛，你们都有听嘛，对不对？今天我照着这个詹牧师引用的一个这个朱大学，还知道朱大学？记不记得朱 University 在 Madison 的人们朱大学，还记不记得他讲的那一个系统神学老师1990年教过我。我在宣道会神学院，我去修课，我修的新约神学就是他教的 Thomas Odell。 他詹宏詹牧师用了这句话讲说，任何人要解释或传扬这位无法描述的神都是一种不可能的任务。我同样的，我要讲说我也没办法描述这位神，但是我知道只有谦卑的人能够认识神，只有谦卑的人 能够遇见神。我们低头来祷告。耶稣，把以下简短的时间交在你的手里，你怎么样让孩子在人生的岁月当中里面，在我一生早年不是很愉快的日子当中里面，你含蓄的把救恩彰显在孩子年幼的心灵里面。我就求你寻找软化人的心，好让人的心有谦卑受教的心，能够来亲近聆听你所启示给我们的东西。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里。人的口有限，但你的爱无限。等候你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刚刚提到了平安，今天的题目是立位的人生答案。我不知道你思考人生没有啊？我想让我们这个中国人一般都是老庄思想就好了啊。孔子也讲这个未知生焉知死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大部分都不太喜欢想思考人生，但是我要告诉你，如果有兴趣的话，你到这个网络里面去找，每一天哈，现在全世界有63亿人，对不对？知不知道63亿人啊？都不晓得啊。OK， 我们实在不太关心哈，我们生活里面、生命里面的东西，我们有时不太关心啊。但是我们对生活里面的东西很关心哈。63亿人，每一天有多少人啊，在联合国里面被登记这个死亡的？每一天都是12万到15万，这是太平盛世哦。每一天12万到15万人，我们都是乐观主义者，你知道？我们是绝对的乐观主义者。有没有人感觉下个月我看不见我的？我们是绝对乐观主义者的，你信不信？啊，感谢主，还有因为我们乐观，所以我们能活下去哈。但是有一段很有趣，大家大概也听过了哈。人家说北大、清华、台大，人家说你来来来来台大，来来来来清华、清华、北大，那怎么去美国，对不对？那这里面有一个东西哈，就提到说有一个农家子弟哈，跟他的这个叔叔啊，4、5岁的小孩子的跟他叔叔的对话。有一天他叔叔呢在看书，他就说：“哎，叔叔啊，你在干什么？”他说：“我在看书啊。”他说：“你为什么要看书？”他说：“看书可以增加知识啊。”那增加知识干什么？他说：“增加知识可以赚钱啊。”你搞不懂啊？那赚钱干什么？赚钱可以吃饭啊。那吃饭干什么？吃饭才不会死啊。那这孩子想，那不死干什么？我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啊，很简单的一段对话的。小孩子要说你吃饭不死，那你不死要干什么？这个孩子，这个叔叔就讲，去，别啰嗦，去找你妈去。你有没有这样子的？你当妈妈的，有时候孩子来找你说，妈妈，那个问一些问题，像这样子被人家赶回去的问题啊。啊，做母亲的常常会听到，哎，这爸爸说的什么东西叫我来问你的啊？妈妈就问到这个东西，就傻眼了。不死干嘛？这是一句很有趣的意思啊。你们知道柯达暖片，柯达公司，柯达的创办人叫伊斯曼呢？在这个 Rochester 纽约上州里面呢，他住的地方里面呢，他有他的这个纪念馆 ，OK， 柯达相片。他呢，他这个房子呢，他很会享受，但绝顶聪明，他没有结婚，哇，真是财富啊！他享尽一切的荣华富贵，又绝顶聪明，他发明好多好多的东西。你到他房子里面呢？ 雕梁画栋啊，这个是都是很多是他设计的，不是假手别人的。他这个很有这个艺术眼光，很有这个脑袋思考的一个人。那么他甚至在死的时候呢，捐钱建了一个到现在还很有名气的，我不知道哈，伊斯门音乐学院，在纽约上州。那么他呢有一次为了要使他客厅的音响效果好一点，哎，你看譬如我们这个音响好效果好不好，那立禅来肯定不太好。 OK， 我们的音响效果呢我们感觉不错，对不对？但是人家有品位啊，伊斯门有品位的人呢、啊、他对生活有品位啊，他就把这个房子呢，人家跟他讲说，你这个房子的音响效果，你的房子要凸起，中间要凸起，而且要怎么样？凸起之后还要一个什么呀？圆拱形，像什么吉他。他说你这个音响一过来，哇，不得了，你这房子就是音乐厅啊。所以呢，他就怎么样？他就花了$700,000，把他的房子怎么样？切一半。所以你现在去看他房子是怎么样，切一半的房子，然后怎么样，中间就怎么样，屋顶就怎么样凸起，像个吉他一样。哦，当时买一栋房子多少钱？30万。他怎么样？他用70万就改建他的房子啊。这个人什么都有，他77岁的时候，他怎么样自杀啊？他77岁的自杀，他怎么样自杀？拿手枪，嘣！他写了一个遗嘱，他说 ：“I have all I want, why wait？” 翻成中文就是说：“我已经得到我所有我想要的，还等什么？”他的人生很潇洒啊。那个小孩子会说，叔叔你不死干嘛？这叔叔还真有理由继续奋斗下去啊。为什么？还没有像他这样子。但是这一个人，他说他得到他想要的，还等什么？难怪人家讲说人生是怎么样，一个钟嘛，对不对？我想大家也听过了，摆到一边叫什么？失望，对不对？摆到一边叫什么？绝望嘛，不是失望就是绝望嘛，没有希望嘛。所以人家讲说，如果死亡就是人生的结局的话，那人实在是个悲剧。我们的这个今天的讲这个主角叫利未，对不对？就叫马太。他呢对人生有他的想法。马太是怎么样一个人呢？我们来看哈，我们把这个经文打上来好不好。这事以后，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利未坐在税关上，就对他说，你跟从我来。这个事以后是什么事以后呢？耶稣跟这一个人发生的关系，这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呢？我们慢慢谈。但是这事以后，这个事情是什么事情之后呢？如果你看前面的，我们来看前面一段好不好？来，26节，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？众人都惊奇，也归荣耀与神，并且满心惧怕，说：我们今日看见非常的事。这里面提到一件事情，就是有一个摊子，有一个摊子，这个人摊了很久，结果怎么样？被神耶稣基督医治了。那这个耶稣基督医治的时候呢，他跟他说，你的罪得赦免。人家就问了，他说除了神以外，谁能赦免人的罪呢？我想我们都是老基督徒了啊， 老木都有，对不对？ OK， 什么叫罪？什么叫罪？我讲什么叫罪好了。如果有人说我这辈子从来都没有做错事，你信不信？如果有人说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说过谎话，你信不信？信的人举手吧。这就叫罪，不荣誉嘛，不荣耀嘛，这就叫罪。耶稣来说，我有赦罪的权柄。这事情虽然是医治一个人，但却说怎么样？这是赦罪的权柄。这个事情发生之后，亲眼目睹的人都说，我们今天看见一件奇妙的事情，非常的事情，不是一般的事情。这个事情风声传出去了，传到哪里？传到加百农。这一段经文呢，在马太、马可、路加都有记载，同样的次序，几乎同样的字，而且怎么样？同样短，就这么简洁有力。耶稣呼召马太，就是利未。这什么时候呼召他呢？发生一个很大的事情，这一个人不但医治，还说罪得赦免。弟兄姊妹，我刚刚讲什么叫罪的时候呢，你就应该知道我们不是天下乌鸦一般黑的标准了。天下乌鸦一般黑，大家都是怎么样？人跟人之间。这里是讲说我有赦罪的权柄，是表示什么？只有神能够赦免人的罪，因为神是绝对圣洁、绝对荣耀的。你说今天人里面为什么没有平安？你想你是因为没有钱吗？有可能啊。你是不是因为没有人爱？有可能，对不对？有多少你有这些你还不平安的？有钱有人爱，你平不平安？你满足吗？这个问题只有在你安静下来的时候你才能回答。你有人爱，你生活一切都有，但是你满足吗？你平安吗？你还没想要再追求一些东西？所以平安在希伯来人里面，犹太人讲 shalom， 这一个平安指的意思是你跟神有没有和谐。所以平安是和谐、和睦、满足。人讲的平安跟神讲的平安不一样，平安不是人得着什么东西，平安是你的生命灵魂得到安息。这一个事情发生的时候，耶稣说我有赦罪的权柄，意思就是说我有给你永恒平安的权柄。弟兄姊妹，你明白了吗？我有赦罪的权柄，就是说我有给你完全平安、安息的满足的权柄，这叫救恩。我常常感觉基督的信仰跟其他的宗教有什么差别？其他的宗教不是也叫人平安吗？其他的宗教不是也追求人永恒吗？但是基督的信仰跟这个有什么差别呢？你们告诉我有什么差别？岂不就是一句话吗？ 你这经上说的，我这个经上说的。但是耶稣是启示，神权柄的启示，所有的人死了就没有了。耶稣是怎么样？出生的时候，几百年前就预言，他的出生是启示，他活着所做的事情是启示，他死复活是启示。弟兄姊妹朋友们，什么叫启示？一个人没有谦卑在神的面前，无法得到启示。爱因斯坦在看宇宙的时候，他最后不得不说，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就是认为这宇宙是无始无终的。他错了，他承认宇宙有始有终。你我面对启示的时候，詹宏牧师也讲，什么叫做救恩？救恩就是神用非常含蓄的方法，在人的生命跟生活当中里面启示他自己。启示是什么呢？启示希腊文的意思就是把盖子，那比如说这个盖子了，这里面有字，就是你们看到那个字，我要看到那个字，我就必须怎么样，把盖子打开来，这里面就会有刚刚那个字，这叫启示。你想读，你想知道什么，把盖子打开来，这就叫启示。人没有办法去完全解释神，但是有一种方法，就是神借着耶稣来到人间，然后把他自己启示出来。他借着赦罪的权柄医治人的时候说，我有赦罪的权柄，因为这一个人不只要得到医治，而且要得到赦免，得到永恒的平安，永恒的安息。这是耶稣基督借着这个摊子向人所启示的，他可以医治人的疾病，但他更要解决人生命里面的不平安。这一件事情激发了利未、马太。我们继续看，这是以后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利未坐在税关上。税吏在罗马时代的时候，他是一个怎么样，就是 accounting 啊 tax collector， 专门拿税的。罗马政府将罗马帝国疆域太大，这个地方发生在加百农，加百农是一个渔港，是怎么样，这个渔港兼什么呀，兼这个运输港。加利利海从这一头到这一头，哎，有一个加利利，就加百农啊，任何人要从对岸运货到这边来可以叫加百农。所以呢，这一个税吏呢就坐在加百农的税关上，就是怎么样进出很多地方的地方。这一个税吏呢，一般的税吏，他每一个罗马政府只要说你在这边你是加百农的税吏，你每一年给我纳贡多少钱就好了，固定的。比如说加百农你这个地方啊，小渔港，那$100,000一年扣税，你只要在今年之内缴满这个$100,000，对不对？其他都你的。所以呢，这些税吏呢，在罗马帝国的人呢，你知道他们把税吏跟什么人放在一起吗？娼妓、强盗、罪犯、谋杀者放在一起。为什么？同一个货色，都是怎么样，贪心的嘛，贪婪的，抢人钱一样的嘛。 害人的嘛。所以呢，税吏这样子的一个人，马太，但是就是这个利未啊，这一个利未呢，做这个官还不容易拿到这个官，肥缺，对不对？大家都要争，怎么去争啊？你是北大清华毕业的，你受过高等学府的，然后你有名有权有势，那你来做这个，所以不是没有智慧的人哦。就像是美国财政部长，是 IRS 是不是？那个 IRS 的主管是谁啊？啊，美国的这个财税的主管一样，他就是专门做这些的扣税的哈。这样子的一个人，可以说没有朋友的。他是利未，这个名字是犹太人的名字，对不对？他向谁扣税？犹太人吗？这就像当时罗马帝国的怎么样，我们这个在二次世界大战，我们日本占领中国，那我们叫那个叫什么汉奸嘛，对不对？这个税吏呢，在当时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，他可能有一切的财势，他可能相当有钱，他也可能相当有地位，但是没有真心的朋友，因为人把他当成什么娼妓、罪犯、强盗。在社会上名义上他很高，但他却没有朋友。他坐在那边，他看到耶稣走过来，他看到耶稣走过来，你想他在想什么？耶稣这个有一群门徒，对不对？可能有一些钱吧，会不会？马太就是这个利未，他人生阅历使他知道他可以继续做下去，可是他不喜欢，他是一个思考的人，他好像在等着耶稣一样，因为耶稣走过去找他，就对他说，你跟从我。耶稣找利未，利未不是一个我们这些一般人只为五斗米折腰的人，利未是一个有思想的人，他知道生命是什么，生活是什么。但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嘛，但是他生命中有一个空处，有一个痛处，耶稣知道，耶稣知道，耶稣过去就跟他讲说，你来跟从我，弟兄姊妹，你来跟从我，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跟我一同上路吧。耶稣2000多年前在一个拥有一切财富的人面前里面跟他讲说，你跟我一同上路吧。弟兄姊妹，一同上路的意思就是你来接受我的世界观，你来接受我的生活态度，你来接受我的世界观。耶稣邀请人，邀请人从一个只有物质没有神的世界观进入到宇宙的平安。救恩是从耶稣发出，这个救恩含蓄的向人的心里面说话，尤其是那些有思考的人的生命里面。你认为基督的信仰是不经大脑的吗？你认为我信的主只要知道神是爱，我不知道其他的吗？ 耶稣为这个牺牲舍己的才把这个爱彰显出来。这个爱，这个救恩，这个邀请不是没有代价，是他付了，他邀请你一同与他上路，得着那宇宙的平安。平安有人生命里面的平安，心里面的平安，也有你生命里面宇宙里面的平安。这平安大的太大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。耶稣邀立位与他同行，与他和好，所以神把立位这个名字叫做呼召，这意思叫呼召，转换成什么？马太。你们知道马太的意思是什么吗？马太的意思就是神的恩赐，神的礼物。神使马太的生命有一个很大的转变，耶稣用十字架舍己的事情成全了人生命里面需要满足的那个空缺。基督的信仰大到宇宙，让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位神是赐平安的神，小到一个只是一个当时人唾弃的马太，瞧不起的马太的生命里面的心中的深处，他说你来跟我一同上路。耶稣的救恩经常是含蓄的，我们怎么样去回应这一个含蓄的救恩？需要我们用生命，用谦卑的态度来回应。一个人常常心里面不平安，不止像我讲的，不是只是因为没有人爱，没有一切的东西，人生命里的不平安是因为，就像很多人讲的，传道书讲的，人的生命里面有一个空缺，神把永生安置在人的心里面，生命是永恒的，生命是永恒的。你认为你的生命是盖棺论定吗？你认为你生命的价值就是在这个地上做完就离开了吗？没有，生命是超物质的，是永恒的。神在创造宇宙的时候就是永恒的计划，只是因为人的骄傲，人的悖逆，阻挡了这条永恒的路。不是神在伊甸园里面设下了很多的荆棘，这些荆棘已经透过耶稣基督把永生的门打开，不需要等到死了以后才说这人安息了。安息就是现在这个时刻。神的邀请经常是非常温柔含蓄的，神实在是把永恒已经放在我们生命里面。马太当他接受到这样子的一个邀请的时候，他生命改变了，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。马太在生命当中里面，他一切人所羡慕的，当他遇见这位能够赦罪的权柄的神，能够给人永恒平安的神的时候，他选择了他，而且他把他一切东西都放下了。记得这里面神有没有叫利未把财产卖掉？没有，但是他的世界观改变，他用他所累积的财富，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？他大宴宾客，他请了法利赛人跟文士来， 还有很多的人。文士法利赛人问什么话？他说，你们的夫子怎么跟罪人跟税吏一起吃饭？文士法利赛人永远抱着一个什么审判的心，一个骄傲的心，永远讲别人不对的心。但是耶稣却回答他们说，我来不是找招义人，不是招义人悔改，乃是招罪人悔改。他说，没有病的人不需要医生，有病的人需要医生。耶稣在这边告诉我们，人好像是活的，其实是病了。病就是有了缺乏，病就是失去了那一个平安。这里面耶稣解释了这个法利赛人，但是这里面同时记载了马太就是利未，他的生命价值观改变了以后呢，他就邀这些人而且做见证，要把耶稣带到他的面前去，带到这些朋友人罪人的税吏的面前去。因为我们这里面讲的罪人跟税吏，只有谈到了嘛，法利赛人文士，是法利赛人文士讲说你怎么请罪人跟税吏，利未用他的金钱开始怎么样为主工作。我们教会给没有信主的还没有信主的慕道朋友，我想给一个建议，你今天来到教会来是神邀请你，不是人邀请你。神爱那些信主的，我们也爱你，不然你不会一直到这边来。你来到这个教会，你就多问多想多看。我们教会，我自己信主的过程里面，我发现有一份杂志对我们出信的人慕道的人很有帮助，叫中信杂志，里面有很多神参与到人的生命里面生活当中里面的事情。我建议你，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我待会要在后面招待桌那边放一张白纸，你把你的地址名字写上去，我帮你订这一份中信杂志。耶稣要参与到我们生命里面来，他爱你，他爱你爱到一个地步，他要把他自己全然的爱全然的安慰临到你的身上。这就是耶稣，他大到可以在爱因斯坦这样子的思考的人都要承认宇宙有一个平安，有一个次序，那就是平安，没有冲突，那只有和谐。他也要在人照他样式造的这个人的心里面，他要跟你做成你的朋友。他活着的时候他这样做，他死的时候他也这样做，因为他成为祭物，神把他复活，他成为证据，如今坐在父的右边，举起钉痕的手，永远为我们活着。这就是耶稣，这就是宇宙创造的那位神。至于弟兄姊妹，我只有一句提醒的话，照着你们所认识的，我们所认识的这位伟大的神，我们对灵魂跟生命的态度是什么，我们就应该知道怎么做了。多关怀，多谦卑一点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我们低头。就是我们把这样子的一段话交在你的手里，如果你悦纳，求你邀请我们在 台下一直来教会，很想认识你，也经历到你一些的这些朋友们，我求你邀请的力量借着圣灵在他们心里面继续工作。他们什么时候眼泪掉下来，我求你什么时候扶持他们，爱他们，保护他们，安慰他们。如果你有这样子的朋友想认识神，你头还是低着，你把手举起来，我看到，我会为你祷告，因为我知道，我也举起过手，因为他知道我心中的难处，他知道我是一个愿意爱人的人，可是我爱不出来。我是一个愿意赦免人的人，赦免不出来。我希望我是一个能够成为别人祝福的人，可是我做不出来。我也举过手，因为我也知道我心中里面、生命中里面有很多的痛楚，我别人的安慰我都拒绝了，我自己的安慰我也拒绝了，是他把从天上来的安慰领到了我。耶稣医治瘫子说，我赦免你的罪，我不但医治你，我要把永恒的平安，把这个权柄赏赐给你。马太就是个利位，他在税官当中坐着，他心中五味杂陈，好像我们一样想亲近他又不敢，但是神走到我们面前来说，利位啊，你跟我一同上路吧，他就得到极大的安慰。你要这种释放吗？你要这种生命吗？如果你愿意，我再问你一次，你可以把你的手向神举出来，你说，神，我在这里，让我的生命不一样，让我的生活不一样，让我成为我家人的祝福，让我成为我自己的祝福，因为你是丰富的神。有没有这样子的人？你愿意，你就向神说，我愿意，我在这里。当神向税吏立位发出邀请的时候，他马上就放下一切，包括他自己的骄傲，包括他自己的一些人生的梦想，因为他知道一个东西更值得，更和谐，更平安。我问最后一次，你不要当成是我的邀请，因为我的父母亲知道今天早上我都是很早起来的，我跪着已经为你祷告。你是向神举起这只手，他向你负责，他邀请你。最后一次，你愿意把你的手向神举出来说，耶稣，我在这里，请你把手举起来。耶稣，我们谢谢你这么一点的时间，人的聚会，人的话会停止，但主，你的爱却不会停止。 这些慕道的朋友们，他们生命里面的难处，心中的难处，我们做弟兄姊妹的，甚至他们的配偶都不明白。但主，我深信你明白，因为在多少的深夜里面，我感觉我很孤独，你却明白的走向我。我把这些人交在你的手里，我求你祝福他们，用你的大爱大能保守他们，一直到他们见你的面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。